继续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啊，这里面有永生的粮食啊，带领我们在地上经过短暂的时间，也会把这个永恒的盼望透过你的真理，透过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我们怀着这个盼望在地上来跟随你，来每天啊每个礼拜来领受你给我们灵魂的粮食，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成长，可以健壮，可以坚定地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继续来讲创世纪的27、28章哈，争取这一章两章可以讲完。那到27章的时候呢，开始讲到这个转换是以撒向雅各的这个转换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在这个传承转换过程的里面，我在上前两次都讲过，上帝在每一个时代他兴起每个时代的人，然后呢那个时代的人呢他来服侍，然后他就传承下一个时代。那在整个的信仰的传承的上面，唯一的带领者是上帝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成为叫祖师爷，他可以带领这个信仰可以一直的几代下去都带领，没这个事啊。所以上帝在这个里面刻意做这个事情，是叫人不要去崇拜人，不要把人变成偶像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哈。在信仰的里面，大家切记切记，你不要崇拜任何人，你只能从敬拜神，任何人都是有限的，然后你只是在他身上看见神的作为，如果神他借着他对你的灵性有造就，你就感恩的领受，那如果他在自己上有软弱，你就求神帮助你能够避免这个软弱，那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对的啊。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去崇拜他，不要去高举任何一个人，那回来任何一个人也不要高举自己，那这个是相当相当要紧的事啊。今天跟那个老姊妹谈这个事情，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从世人的角度啊，我们是会活在一个高举别人或者被高举啊，我们活在这么一个状态的里面，那这个状态是错的，是在属灵上是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当我们跟随主，特别是在教会做带领啊，像我做了传道人牧师，如果神使用我开始好像很有果效的时候，我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会自己会失控的，自己可能会搞不好会落在骄傲的里面，一旦把荣耀归给自己，那就垮掉，会垮得很惨。所以这个是在信仰的里面，从历史从旧约创世纪，上帝已经做了这个事情，要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属灵的伟人，他们确实很好，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各有自己信心伟大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人，都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学当学的，我们防备应当防备的，那这个是叫做有属灵的智慧啊。我就再次讲一下，所以你看到27章到了以撒，他叫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那这一句话一出来以后呢，你就知道哈，这句话不单是一个肉体上的一个所谓的问题，这句话呢也包含了他灵性上的一些的问题。所以通常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眼睛昏花，大概和灵性上也昏花有一点的连接的。你还记得这个后面的以利啊，那做祭司的，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有一个人眼睛不花的是谁呢？摩西。摩西年老以后，他眼睛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是讲到他这个灵性的这个程度一直保持的比较好。但是当眼睛昏花的时候呢，大概也会讲到灵性呢也开始向下退步。眼睛昏花是讲到不能看见，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的，耶稣说你的眼睛若昏花了，你心里面黑暗又何等的大呢？所以你心里又嘹亮，你眼睛也就亮了。也特别讲到你的看见，这个看见包括肉眼，实际上是反映到你属灵的看见。所以以撒的状态，他年老眼睛昏花是他一个属灵光景的表现，所以后面以撒会出现那些事情和这个都有关联、okay? 所以这个是以撒，他走过很长的信心的路，也曾经很有信心，但是呢到年老他是这个状态。好，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年老了，不知到哪一天死。这是情况哈，大家知道是不是情况？ 我如今年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那摩西知道不知道？这个以诺知道不知道？那他们知道的程度实际上要比以撒要清楚的啊。上帝跟摩西说，你去尼泊山，在那里我会把你接走，都告诉他你怎么死啊，你去哪里去死，上帝都告诉他。但以撒呢，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和灵性是有关啊，会有关。那这个情况呢会延续到后面他在以扫身上和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事情。OK。然后第三节，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弓箭啊，箭囊和弓，往田野去，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先给你祝福。好，这是他灵性的软弱昏花所带出来的结果。那为以扫祝福，那祝福呢，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祝福的传承，讲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向后传承。那在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上帝告诉他是传给雅各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要立雅各。那现在呢，以扫要把他以撒要把他传给以扫。那为什么会传给以扫呢？两个方面，一个呢顺理成章，因为他是长子啊，在当时的习惯。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喜欢以扫，因为以扫性格比较单纯啊，为人比较豪爽，再加上给他做美味啊，他喜欢以扫。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造成的传承常常会出现问题，因为本身以撒从原则上来说他也不是长子啊，如果从撒拉来说他是，但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体系来说，亚伯拉罕第一个生的是以实玛利，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后头按照当时的传统应该是以实玛利，上帝说不是，是以扫，所以是以撒。上帝所定的传承，那这是他特意定的，一定是他指定的，不是人可以顺理成章这样推下来，不是人按照自己的感觉他觉得好他就这样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自己呢经常会本着我们的喜好去做这个事，但在属灵上面不是，那一定要坚定这个事。坚定这个事呢，实际上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呢是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不是人可以做的，有关灵性有关祝福这个事。另外一个，如果那个人不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他就不能够真正做好属灵的带领和传承这个事。这个大家有没有了解？我们所选定的人不是上帝所设定的，他做不了这个事情的，没有办法的，必须是上帝做的才可以。这个是相当要紧的事情啊！我最近这个问我去按摩的事情啊，我有去面试了，大概是可以了，有 condition 啊 ，condition offer， 有两个 condition， 还有结束，好像就可以了。那在按摩的时候呢，我特别和他们讲，我说真正的案例 ordination 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从哪个权威机构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圣灵立你做全权的监督，那另外被圣灵立的人做一个肯定，那个叫做 affirmation， 那个 point 是指神直接立的，那另外被神直接立的，因为他有圣灵对他的感动，所以呢就确认他是神立的，实际上两样都是确定那个是上帝所立的，这个是叫 ordination，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权柄我就给你按了，这个和世俗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反，所以这个原则从当初到现在都是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情况要了解啊。所以这个是属灵的问题，所以以撒他这么做实际上他是有问题的。那他应当怎么做呢？按照道理应当怎么做呢？啊，应当祷告嘛，是吧？说我年老要死了，然后他要问说，上帝我什么时候死，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那如果死了以后后面是谁，是谁来接，因为有两个儿子嘛，对吧？那到底是谁来接？就算是利百加没有告诉他，那他自己是不是应该祷告？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有关这个属灵传承的事情，谁来接呢？都没有啊，他就说就这么做了，说这是一个比较灵性上比较不好的状态会做出来的事情，本着人做的 啊，看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属灵的道理上是不对。OK， 好，第五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啊，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啊，那太太在旁边肯定会听见了没？啊，然后呢，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饮，也未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田野的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羊羔来，我便照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父亲面前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哎，这个妈妈开始啊做一些背后的啊小动作啊，这个动作呢也很大，要把整个祝福转过来啊。所以利百加、拉班家的人都很聪明啊，头脑很厉害，反应很快，立刻一套的招数就出来了，哼，怎么把这个局面转过来？那这是从人来的，从人来的。那利百加他知道耶和华祝福雅各，是不是知道哈？然后呢，他这么做对不对？啊，大家觉得哈？利百加知道耶和华是祝福雅各的，那现在呢，以扫呢，他决定祝福以撒呢决定祝福以扫，然后呢，现在利百加呢，他想了一个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让这个祝福落在雅各的身上，按照上帝所说的，那这样做对不对？啊，这样做是错的哈、啊。做上帝的工，一定不能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这个是一个靠着人自己，甚至用人的诡诈，不相信上帝可以成就一切事的信心软弱的问题。那这样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常见的，很多人说我是为了神的家，我是为了教会啊，所以他就不择手段了。那我为了保护那个人，所以他就不择手段了。这个是上帝绝对不悦纳的事情。那这个是人非常容易出现、容易发生的事情。包括这个，我们带孩子，要希望孩子信主，是不是？希望他能来到教会。那你应当什么方式呢？应该用正确的方式，神给你的权柄，给你的智慧，你来带领他，是吧？你可不可以用棍棒把他打进来呢？用威逼利诱的方式，那个不行的，那个是信心的问题。所以在神面前做神的工，靠着神的能力，按着神的公义和圣洁去做事情，那个才是对的方向。在人眼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我必须要用那个手段，实际上神刻意让你用人眼看不见，看见不行，然后让你去相信他，来经历他的能力，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这个是原则。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功课，以扫也好，利百加也好，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要去学习的。啊，就算神给你应许了，告诉你将来会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走到那一步？都是需要在神面前，要靠着神的他自己给你带的方向去做。啊，我在讲我做传道人。那我做传道人，我要做这个，要讲道，我要教导圣经。那我在我做传道人这个经历的里面呢，就有人给我出主意。他说呢，啊，你教主日学啊，不要自己研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学我的 MDiv， 学我另外一个这个，我学 MCS 嘛，又学 MDiv 一个职位，一个学位啊，比较高一点的。他说呢，你把你神学院学的课程拿来以后呢，就在教会教一教。教完以后呢，你又把功课做了，教会这个主日学又教了，那你又轻松了。他给我出这个主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动机不对。因为你来到教会，你要教主日学，你要教弟兄姊妹，你要问上帝要怎么教这些弟兄姊妹。神学院的课程是专门为了培训神学生的，他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根本是两个层面的。那培训神学生的话，课程里面很多的人的理论，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思辨，很多东西观点是不对的。那我这样讲了以后呢，我要把这里面要思辨这个观点怎么样去纠正，那是在神学院的里面和神学院老师讨论的事情，不能拿到主日学来教的。 但他教我这个方式，我是不接受啊，所以我就惹人讨厌嘛。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惹人讨厌。但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在神面前，你做神的工，你必须要诚诚实实的，心里面要单纯的，要守住里面的那个清洁，去做神要做的工，不能用手段，不能用人的聪明，不能用人的那种的这个，甚至是不好的一种的那种的诡诈的方式来做神的工，那个神不悦纳，那样做出来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死都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啊！所以我是这样子走过来这个路。那现在神在我这个教导组织学的上面给我很多的开启，那这个开启是和我在神面前，我确信不是我的本事，不是我的才能，是我愿意 有这样的一个心去教，那神就开启我，然后弟兄姊妹能够以得着啊！所以教会的组织学我是这样走过来的路。那我自己抠圣经研经，在跪在神面前祷告，这个圣经到底说什么，这个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然后求神开启我，然后我再教组织学，我是这样教的。所以这个是动机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过程，你会发现人呢是那个罪性的当中，会让我们的动机会转向人的诡诈，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哎，所以利百加有他的软弱，以撒有他的软弱，那这么做好了。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说，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有毛，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我，必以为我为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大家觉得雅各这句话怎么样啊？雅各这句话是出于啊他对神的敬畏吗？出于什么？雅各有聪明的，他很会计算这个事情的得失啊。他说如果这样如果那样，那我就更遭殃了吗？你给我出这个主意不错，好像会得到好处，但如果做了以后呢，反而更糟糕，那我怎么能干这个事呢？啊，母子两个都很聪明的，对吧？那谁的回答好，大家还记得吗？约瑟。约瑟在埃及，在这个波提法家的时候，波提法的太太勾引他，约瑟说什么？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心和神之间是相连的。但雅各目前的状态还是得失，他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个祝福？所以呢，妈妈很聪明，儿子也很聪明，妈妈这个账算了以后，其实儿子说不行，你这里面有破绽。哎，妈妈比儿子厉害，嘿，怎么修补这个破绽？他说呢，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要归到我身上。这妈妈也真的很舍得哈，这个确实很爱这个孩子，你只管听我的话，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他家里所存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十六节，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可以吧？然后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了。啊，这个到底还是姜是老的辣啊？那个你觉得这个有问题，我老早就想到那个有破绽了，我已经想了万全之策可以把那个破绽堵住，咱们这个计谋一定会实现的。这个情况在世俗上常见啊。那如果把这个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带到信仰的里面，那个是彻底败掉的，就算成功了也彻底败掉，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一定要警醒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啊带出来的这个教导。那十八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雅各就去了。雅各一看，哎，可以，这招管用，应当能够达到目的，那咱们就这么办吧啊，就去了。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那在这里面大家要知道啊，在雅各最初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的生命状态实际上是很糟糕的，那只有一样是好的，哪个是好的？他对那个祝福很看重，对长子的名分很看重，这个是他好的地方，除了这一样就没啥好的，这个脑子想的都是诡诈，都是怎么用招数啊达到那个目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很真实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摆在我们面前。那在这个生命状态的里面呢，上帝会做工的， 那在这个生命状态里面，我们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刚刚信主，或者我们整个的这个出信，或者一段时间我们信仰的状态好像有一点问题，也不用太过难过啊，因为雅各呢问题也很大。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警醒，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将来上帝会对付的。OK，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呢，雅各这个人会被上帝塑造，你会看见上帝拣选的人，上帝要在他身上做的事情，会把一个人整个生命翻过来。虽然拣选的时候不好，拣选的时候本来就不好，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被他拣选的，然后被他塑造，那上帝的功，他的能力怎么样成就，那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好，我父亲，我在这里。然后呢，这个以扫就问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这个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啊！这个以扫看不清楚，雅各看得很清楚，能够讲出这个话也是不简单哈。然后这个，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你坐起来吃我的美味啊，好给我祝福。那因为他是从利百加那得到的信息啊，这个他没有听见啊。以扫讲的时候是单独对以撒是单独对以扫讲的。所以呢，这以撒也是糊涂虫哈，他没有想到这个信息会漏出去，那时候没有监听啊，没有录音，这个他应当是不知道的啊，他没有想到利百加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啊，他不知道。然后呢，二十节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啊，这么快就过来呢？啊，他为什么要快呢？他要赶在以扫的前面嘛，是吧？如果以扫来了，那就穿帮了嘛，是吧？为什么这么快呢？然后呢？”这个雅各厉害啊，雅各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啊。这个是极其聪明的人可以回答出这样的话。那这句话是好像很难找到破绽的，是吧？因为这句话是很属灵的，对不对？用属灵的话说这个事情，你很难找到破绽的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哈。听别人讲属灵的话好像很有说服力，但你要小心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好像看不到什么破绽。 OK 啊，然后雅各就挨近啊。二十一节，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啊。这以撒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啊，虽然很糊涂，但没有到完全糊涂的地步啊，要检查一下。二十二节，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啊，确实是糊涂的很厉害了啊，到这个地步确实是糊涂很厉害了。然后呢，而以撒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了啊。所以这个羊羔的毛啊，看来这个兄弟两个这个差别是实在是很大啊。这个他不但眼睛不行，那个手感也有问题啊。这个人的手和这个羊羔皮包的都分不清楚了啊。这个差距也确实是比较大。这以撒确实是很糊涂了啊，到这个地步了。稍微提一点啊，我们查经的时候有查，我也提一下，我有这个看见的啊，也再看一下，就是这个二十节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哈，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哈。那这个是雅各对神的认识的起点啊，那个是爸爸的神，不是他的神啊。这个姊妹也看出来了，非常好哈。那这个点好。二十四节又说，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二十五节，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啊。这个本来就不清楚，再喝了酒可能就更不清楚了，也喝了。喝完以后呢，二十六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上前来与我亲嘴。然后就开始祝福了。那后面呢是一段祝福的话，是常见的。那这个祝福的话呢不是很多，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是一个传承的一种的次序，从他个人灵性出来发出来的东西呢这个比例呢就没有那么高。 是他原来从亚伯拉罕这边传承过来的。闻到他的香气，就给他祝福，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啊，这是地上的。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赐主权柄，愿你的做你弟兄的主啊，使这个在兄弟之间的这个带领，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这是从耶和华来的哦，特别讲过祝福和咒诅那篇道啊，大家知道这个含义。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祝福，核心的东西都有了啊，这是他传承出来的。好，那这段过去以后呢，三十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出来，他哥哥以扫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有味，好给我祝福。三十二节，他父亲对以扫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美味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必蒙福啊，这个就穿帮了。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哭哈，在后面三十八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祝福，一样可以给我祝福吗？我父啊，求你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那这个里面我们需要了解哈，以扫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因为原来他好像不太在乎那个祝福，是不是那个名分嘛？红豆汤就换了嘛。那到现在他为什么又好像这么很在乎呢？他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啊？哎，放声而哭，放声痛哭啊，两次啊。什么情况？他到底在乎还是不在乎啊？哎，是在乎。那为什么会有前面红豆汤的事情呢？是当有红豆汤的时候就不在乎，你了解吗？说这是一种灵性非常可怕的情况，没有红豆汤问题的时候就很在乎，有了红豆汤就不在乎了，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每个信徒在你信仰的上面你都会面对的挑战。遇到挑战，遇到试探之先，挺在乎的，信仰追求神，在神面前的敬虔各方面都可以，但一旦挑战来了以后，红豆汤来了，多一点的钱来了，多一点的享受来了，多一点的得着的这个世上的好处来了，那就还在乎吗？那这个是检验的时候，这个挑战比较大。 OK， 遇到实际的情况才看分辨到底在乎不在乎。所以以扫的这一个教训是相当沉痛的一个教训。大家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16到17节，大家一起来看哈。希伯来书十二章16到17节，翻到以后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预备开始哈。所以这个教训呢，写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也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他在讲到你为了一点点食物就把你长子名分卖了，到后来叫追悔莫及。那这件事情呢，写在希伯来书实际上是对所有信徒的教训。那有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在这个时代要小心，要特别小心的，因为这个时代所宣传的说神的爱，神会一直爱你的啊，你随时回转都可以啊，你尽管爱世界，尽管追求，尽管放纵啊，然后呢什么时候你想回转了，哎，一回转神就接纳你，你就上天堂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错的 message， 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回事情。那以扫的教训是真实的教训，是在上帝面前，上帝在看这个信徒跟随他走这个永恒的路，得天国的福分。一旦这个信徒到这个情况，他为了一点点食物就放弃这个祝福，可能到一个地步上帝丢弃他不要，到一个地步他想回头都不可能。啊，我在讲到这个祝福和咒诅，讲到弃绝这个事情啊，我就特别纠正他们，就说上帝不会弃绝人。我有一次讲到讲过这个事情，上帝会的，会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以扫的这个事件，为了那一点点的食物，为了今生暂时的那几十年的那一点点所谓的肉体的享受，那个钱一辈子就很有限能用的那点的钱，放弃那个永恒的那个永生的祝福。那这件事情在上帝面前到一个地步上帝是不接受的，不接受到一个地步就 kick out 了，没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啊。我们活在地上，虽然我们看起来以扫，哎呀你这么没用啊，一碗红豆汤就把你永生买了。我跟你讲，我们都在面对红豆汤的挑战，我们都在面对这个挑战的，因为太实际了，直接到我们肉体比较需要的时候，那碗红豆汤对我们来说重要，很大的挑战。所以以扫的教训是在圣经当中摆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啊。所以请各位你自己去啊，每次面对红豆汤的时候，你都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在神面前祷告清楚你到底选的是什么。那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在这个35节，以撒说呢，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哎，这个福分还能用诡计夺去吗？哎，如果说这个福分是将来的，将来是，对不对？是在属灵上的祝福，是以撒他祝了福以后他就得到这个福分了，然后呢他已经给他祝福了，结果呢这个雅各用诡计，那以撒可不可以改口呢？啊，那他骗去的嘛，用诡计嘛，咒诅他，我再给你祝福，可不可以啊？啊，可以吗？那这一点的灵性呢，以撒还是有的。他尽管昏蒙啊，他知道那个祝福一旦出去啊，这个祝福和咒诅啊，在当时叫做，也叫做誓言，叫做发誓啊，是一种的誓言或者一种的誓约。他一旦出口以后呢，是不可以更改的。这个在当时的情况有这一个背景。然后从以撒他自己的灵性的角度，他知道那个祝福和咒诅是从神来的。那一旦从他口中出去，那个里面也是神的心意的。那一旦出去以后呢，也没有办法更改的。这个是一旦有了以后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以撒知道这个事情也叫做木已成舟了，没有办法改变啊。所以这个是这边的一个情况。 OK， 那雅各这样做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了啊，他得到这个祝福这样做法是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雅各的灵性，他整个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他也没办法用我们说的祷告，用信心在神面前，他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事情再往上面 above all 是上帝他全然的拣选。所以这个里面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在罗马书哈，保罗说我要拣选谁我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显出来，我就定义要拣选那个小的，将来要服侍大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要需要把这个这个事情里面的账要把它算清楚的。怎么算清楚呢？就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跟随神，那可以跟随神，可以在神面前走敬虔的道路，在这个上面是上帝他全然的拣选和他的能力和恩典做成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上帝这样做，是他定义这样做他就这样做成了。 OK， 这个可以吗？然后呢，以扫呢，上帝没有做这个事情。虽然从他们生出来看起来，我们所说的一个叫 common 的一个情况，好像以扫似乎比这个雅各还要更单纯一些。雅各诡诈，以扫还是比较单纯的。但是上帝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是不公平的，对吧？那没有在以扫的上面做，在雅各上面做，那这个公平在哪里？是他们都不配。然后呢，上帝才做拣选，好了，公平了。然后上帝拣选以后，他拣选的人，上帝会塑造，是吧？雅各，上帝会改变他，对不对？他生命一直改变，被他带领，然后到了拉班那边，后来他变好了，便在神面前成为义人，走义路的。以扫呢，上帝没有在他身上有这个恩典，没有做这个功。那以扫走到这样一个光景，是不是上帝的责任呢？他在雅各身上做，把一个相对坏的变成好的，对吧？那把在以扫身上没做，然后那个相对好的，他会一直持续那个相对的状态，实际在神面前他不是义人，是坏的。这条线有没有了解？当一个人没有得到神的恩典的拣选，他会一直留在他原来的状态的里面，是罪人的状态。所以呢，他所有的反应都是罪人会有的反应，不管他在相对的所谓的道德上面他有多好，但是他所有的反应一定是罪人的反应，不会是义人的反应。那个义人的反应是因为神拣选他，给他恩典，他才可能有义人的反应，并且在义的上面被上帝塑造成为真正的义人。这个是讲到神要拣选谁，谁拣选谁，要恩待谁，恩待谁。任何一个人得救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任何可自夸的。任何一个人没有得救，是因为没有拣选的恩典，在他自己的罪的里面走向灭亡，他为他的罪负责。这个账是这么算的，有没有算清楚？啊？哎？你说这个以扫，以扫不是上帝的责任，是上帝没有拣选他，没有给他恩典，所以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就是上帝所说的，那些人他定义要把他作为可怒的器皿，那个是他要用的器皿。比如说法老王，他定义要把他作为彰显神荣耀的，打击他，他会被神弃绝的。那这个是没有被拣选，是罪人，在罪的里面他毫无盼望，不可能得救的，他也不会走义路，上帝会把他当成器皿来用，成就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那没有被拣选的是绝对公平的，在义的当中他是该受审判的，被拣选的是绝对的恩典，这个账是这么算的。 OK， 可以吗？好了，那蒙拣选的人的里面再算另外一个账，在座都是信主的，都是蒙拣选的。那蒙拣选的人会不会也走到被弃绝的路呢？会的。什么叫做被弃绝呢？是你先被拣选，对不对？被丢下是你先在他手上吗？你没在他手上怎么叫做被丢呢？以扫没有在他手上也无所谓被丢嘛。我们在他的手上，那如果到一个地步悖逆他，会被他丢掉的。但如果他不想丢掉我们，他一定不会丢的。雅各这种人他也不会丢。那重要是神的旨意，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在神的全人的恩典和权柄的里面，那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蒙他的悦纳，得着他喜悦的名证，那就不会被他丢掉，会在他恩典的当中，他一定把我们做到永生的里面，是他做的。这个是我们的位置，我们的 position，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永生的确据，因为这个事情是神做成的。我再软弱他也可以做成，我再不济他有能力可以做成，连雅各他都可以做成，他一定做成我的。重要的是他在你身上做，那怎么做呢？你尽心尽力的爱他，顺服他，顺从圣灵，他就会做成。所以这个是有关雅各和以扫 和有关信仰在神面前啊这样的一个得着啊，这个方向是这样 ，OK， 可以吗？啊，希望这个事情讲清楚，因为有关雅各和以扫在新约当中是很重要一个教导，他都在传递这个真理啊。好了，39节，啊，以扫又放声哭了哈，他就说这个他已经祝福这个雅各了，然后呢，以扫说你难道没有一样不可以给我祝福吗？啊，他又给他祝福了。39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反的，中文的翻译是反的哈。我回去我也查了原文，我们在查经书查这一段，中文的翻译是翻反掉了哈。这个不是必为你所得，是尽管地上的肥土不为你所住，它是 away from 啊。这个如果你用 ESV 版本的这个英文的会比较准确，在语法上不是必为你所得，是你得不着，因为前面已经给了雅各了，没有给以扫，他不可能这一个祝福两个都给，不是的。说尽管地上的肥土没有为你所得，尽管天上的甘露没有为你所得，尽管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尽管你又侍奉你的弟兄，然后转折点在哪里呢？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上睁开他的轭。那这个是给以扫所讲的 OK。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就在这个读经啊，在这个中文圣经需要大家在加拿大里面很蒙福哈，因为懂英文你可以看中英文的需要在这个英文或者原文上有一点的这个查考，不然的话很 confuse 的哈，这个中文翻了以后你觉得就很 confuse。 那中文为什么这么翻呢？他就觉得 assume 就说既然是祝福，那你得给这点福分吧，是吧？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这样翻的哈。那他这样翻是这个含义啊，这个前后的次序是这样，尽管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刀剑度日，但是呢你有一天会脱离他的轭。那这个是以扫，那以扫就是以后的以东人啊，所以以东人对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恨之入骨的啊，虽然是双胞胎的这个兄弟啊，恨之入骨的 OK。 好，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福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丧居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说这是世人正常的状态，是吧？当一个人没有耶和华的拣选，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公义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这是他很自然的反应。你骗了我，你抢了我的东西，我就杀了你，对吧？血债要用血来还，是吧？这个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啊，这个是人正常的，世人正常的反应，一定是 revenge 报复，是吧？人不犯我，我必犯人啊！我不犯人，人犯我必犯人，是吧？这是一个经常有的一个情况，世人是这样。好，42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他，叫了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啊。所以妈妈保护我儿子，是吧？大儿子要杀小儿子，就赶快让他逃跑啊。这个43节啊，44节，同他住些日子，等你哥哥气怒气消了啊，你哥哥向你怒气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叫你，打发人去啊，把你从那里带回来啊，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所以大家看见这个利百加对这个雅各的保护，但是呢你看见这个里面有上帝的心意，但是呢是出于人的安排。上帝的心意也是让他逃跑，但是呢这显然是人的安排。为什么人的安排呢？因为利百加说呢，等你住了一些日子，这个住日子不是很长的，在经文那边你住一段的日子几年啊，没想到住20年，这个是利百加没有想到的，那个是很长啊，那不是住一些日子。然后等你哥哥气消了呢，我就叫你回来。他哥哥气消了没有啊？20年以后气消了没有啊？没消啊，带400人要灭你的， 没消的，所以都是人的判断，人在这个当中的判断，所以这个灵性还是有限，有限的话呢，它一定会有很多人的判断啊，在这里面安排啊，这是利百加说的事情啊，所以都是有限的。OK， 好，哎呀，28章我就可能又讲不了了，28章讲不了了。后面一句话稍微讲一下哈，你向你哥哥消了怒气哈，打发人带你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哈？因为如果以扫杀了他，按照这个他们的理解是杀人是要偿命的嘛，是吧？那他也要死了，就两个全死了，这个含义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含义。我看有没有时间，还是时间不够了哈，我们就27章讲完。28章讲一点点哈。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这个角度呢，你看哈，以撒呢，尽管他原来有一点的问题，也被雅各骗了，但是他祝福以后呢，最后雅各和他告别的时候呢，现在以撒明白了啊，以撒明白了上帝的祝福呢是定义给雅各的。那这个明白是不是神亲自开启他，或者利百加告诉他耶和华本来是这样说的，或者是因为这个结果出来以后他就知道神是定义祝福雅各的，这个圣经没有写。总之呢他是知道了，所以现在这一节的经文呢是以撒完全知道了这个结局的，所以呢他完全按照一个正常的祝福的这个次序来做。那在这个里面呢，他特别强调一点，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这个是真正蒙祝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不能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的，因为他自己就没有娶迦南的女子，因为亚伯拉罕就交代那个老仆人要到迦南以外娶个妻子回来，去他的老家。所以呢，这个点呢，以撒清楚了，所以这个方向是清楚了 ，OK。那以扫是娶的迦南的，他娶的迦南本地的人啊，这个就是问题啊。好，第二节，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亲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哈。他们知道，就虽然没有交流，他们知道他们之间有生产啊，有孩子，这个后代他们知道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交代。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祝福的次序。第四节，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祝福了，从亚伯拉罕传承过来的，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啊，这个是完全清楚了哈。第五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啊，这是一个一段的这个交代。那这段交代的里面呢，我再把后面那一段也讲了吧。这段交代的你会看见哈，虽然他在做这个事情重大事情有一点糊涂的，但到一个地步呢，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清醒。神也会让他清醒啊，所以他后面那个转变还是可以。第六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他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不看重迦南的女子。所以呢，这个以扫基本上对他父亲看重什么不太知道的，他知道呢他自己喜欢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以撒看重什么呢他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算是属灵的功课哈。虽然以扫没有被拣选，这个功课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人，你要知道神喜悦什么，你要竭力的知道你所信的神他喜悦什么，他喜悦你身上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跟随他。那如果我们只知道我喜欢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这个在属灵上会失败的。 啊，这是这个世界哈、啊、世人的状态。世人是什么？世人是我知道我要什么，对吧？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我特有主意的，我不会受别人的影响的，然后我就按照我的目标努力前进。这是世人，这是以扫。但是呢，他不知道他父喜悦的是什么，那这个是要紧的啊。所以做一个信徒哈、啊，不要落在这个以扫的光景的里面，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父他喜欢什么，他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功课哈、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啊，不能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要活在以神为中心的里面。神他喜悦的是什么？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呢，我一直去回应他，那这个叫做跟随神的带领，这个叫做顺服神的带领。那在这种跟随顺服的里面，你就真正的被神塑造了，生命就被他更新改变了。就像雅各一样，无论你原来的光景如何，上帝都会把你塑造成为义人，蒙他喜悦啊。所以这个是属灵道路上面的一些的功课。好，我们就十节我们放下一课讲啊，十节里面有比较重要的内容，我们放下一课讲。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神已经立雅各在以扫以上，为何以撒仍要为以扫做传承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啊，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不能够顺理成章，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喜好去做神的工的。神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祷告清楚的，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啊？一定要这样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最近 有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有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神学生啊，我这个我可以讲的，人家要请他去这个职堂，然后这个是顺理成章啊，不但顺理成章，还是很大的荣耀。因为现在很多神学院毕业了做牧师都找不到工厂，没人教会要请他，那这位神学生没有毕业，人家请他去职堂的，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应当这个掌声欢迎，是不是、啊、然后大家一起祝福，哇，这个是太好的事情，竟然成就这么大的事情。那我的回应是什么？那个教会主任牧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高成的可不可以呢？我说这个可不可以是我可以说的吗？这个可不可以岂不是要问上帝吗？这个事情重大的事情是上帝决定的。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啊、祷告。后来他 approach 做了很多的工作，后来这位神学生自己祷告说，上帝没有到上帝的时间，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非常阿门的。 你了解吗？这个是真正跟随神的人，不能用人的流行的以为好的世俗的眼光看神的工，不行的。也包括你个人的生命都有相似的事情。神的功到底怎么样，神的心意到底怎么样，一定要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那一定会走在他的祝福的里面，这个才是绝对的。 OK， 那这个是以撒的问题啊，他没有这么做。第二，利百加知道神已经拣选雅各，为何还用要雅各用欺骗的方式得到祝福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啊？如果神要成就的事情，难道还有我们用手段用欺骗的手段去成就吗？不会嘛，对吧？你祷告清楚，神要成就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你不用担心的。 OK， 包括现在我们一些年轻人，你找配偶啊，你说神你要成就这个事情，你一定会成就，我看你怎么成就这个事情。神会成就的，神会拆派他的老仆人把你找去嫁给以撒的，我告诉你是，你不用担心的，是吧？那重要的是你祷告看神怎么成就，用信心跟随他，那个事情一旦成就以后，你真是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这个是很重要。凡事都是一样的，看耶和华怎么成就，他既然这么成就，看他的能力啊，这个是不要用自己的手段，这个很重要啊。好，第三，雅各用欺骗得到以撒的祝福，上帝为何还要拣选这样的人啊？上帝拣选的人本来就是诡诈的，本来就是欺骗的，然后在拣选以后要怎么样？要把这样的人改变，成为一个义人，显出来 神拣选的能力和他的恩典，他的能力成就在人身上，不是靠着人的好。上帝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当中啊，我是靠着这个站立的啊，和各位读书人啊，在世上啊一般的普遍良心比较好的啊，甚至有点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来比的话呢，我是原来很糟糕的，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拣选他，完全是拣选，被他塑造，那在他面前蒙恩啊，所以不要管以前的背景如何，只要上帝拣选你，有恩典临到你身上，你就欢喜快乐的跟随他。那这个是我们应当学的一个功课，他拣选什么样的人都会拣选，然后什么样的人他拣选以后都会把他的生命改变成神所喜悦的义人的样子，这是显出神的能力。 OK， 那这是一个点。好，第四，以扫原来不在乎长子的名分，为何却对雅各对以撒的祝福如此在乎呢？刚才讲过了，以前不在乎，现在哭得半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红豆汤，有了红豆汤我就选红豆汤，没有红豆汤我就要这个，那这个没得着我就哭得半死，那没用的啊啊！大家还记得哈？还有耶稣讲过一个爱哭切齿是什么时候啊？耶稣讲过的是那些被神弃绝以后灭在地狱里面，在黑暗中要爱哭切齿，那已经来不及了，已经在黑暗当中被神丢到黑暗当中，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以扫的哭两次嚎啕大哭一定要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将来在天国里笑千万不要跑到地狱里去哭，哭也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是一定一定要守住的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了解的。好，第五，以撒知道了雅各骗得祝福，为何仍然恩待他并继续为他祝福啊？那以撒最后他是醒悟过来，上帝是要祝福雅各的，所以他就顺服了，就这样祝福了啊！这个也是他这个有信心的人，虽然有昏蒙啊，有他的糊涂，但是呢他有他的很清楚的一个底线，他是守得住的，他知道的。 OK， 那这个就完了哈。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思考题填空题啊。第一个，属灵人的信心会产生顺服，是吧？属灵人的信心会产生顺服的。那属灵人的什么会产生错误啊？我们会有限的，属灵人的有限会产生错误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啊，会产生错误的啊。你会有祝福啊，会有很好的属灵的带领，但绝对不敢肯定你一直正确的。说这个是我在教会里面，我特别在我们同工团队里面，我特别要跟同工讲的，我说你们要小心的啊，在高传道如果做错了决定，那你们也要负责的哈，一定要大家一起同心合一起祷告，一定不能做错事啊，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出错的啊，要彼此同工啊，彼此在互相的这个看守，你才能把路走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要警醒的事情。好，第二，寻求得神祝福的什么重要？途径很重要。我愿意得到神的祝福，但那个途径很重要，不能用诡诈的，不能用这种其他的方式，这个不对的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寻求神祝福的心更重要啊。途径是重要，雅各那样做不对，但是雅各的心是重要的，你真的心里很在乎神的祝福，那个更重要。那不在乎神的祝福，那就没话说了。 OK， 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好，第三，上帝的拣选来自起初的权柄，还有权柄的，他要拣选谁啊？没有人配得。然后呢，上帝的拣选呢，产生以后的塑造，他拣选以后他会塑造的，那塑造成义人，是可以给福音做见证，美好的见证，也给神的能力做见证的啊。所以上帝是做这个事情是这样。好，第四，重视永生的应许会进入祝福的。你要重视永生这个应许啊，才会进入到祝福的里面。不重视永生的应许，只重视钱财肉体，你进不到祝福的里面。重视钱财的人得到更多的钱财，我跟你说是掉到咒诅的里面，那不是祝福。 OK，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好，轻视永生的应许会离开祝福的，轻视会离开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回应啊，这一点我们要把握得住。 这个是第五页，也做一下哈。信靠神的可以超越自己的什么？可以超越自己的喜好的。我们如果不是信靠神，我们超越不了自己的喜好的。我们凭着心中的喜好去行，我们怎么喜好就怎么做。你信靠神才能够超越他，因为如果我们本着自己的心的喜好去行，一定走不对路的。那我们的心中的喜好一定不等于神的旨意，这样清楚吧？那如果我们心中的喜好不等于神的旨意，我们顺着我们的喜好去行，一定没有办法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个是绝对的，所以一定要超越它。神的心意到底如何，然后呢，信靠神的可以超越自己的喜好，也可以说超越自己的眼界，一个喜好一个眼界，你信靠神都可以超越的，否则的话是比较难啊。比如说这个有一对这个小夫妻啊，他们现在很好，非常好，也很幸福。在他们之前用眼睛来看，他们就觉得不行，哎呀，这个有很多人的观点看这个好像不太好啊，这个好像不太配哦啊，年纪的问题啊，身高的问题啊，什么样，他们都来找我谈啊。那段时间他们两个分别找我谈，那我就跟他说，你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超越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现在就很蒙福了，是吧？超越人的眼光啊，所以这很重要啊，在神的眼睛里面，真正的祝福在神的眼睛里面，不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超越的。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感恩啊，在以扫啊，也包括以撒、利百加、雅各的事情当中，我们学到很多的教训。愿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珍惜那个属天的祝福啊，不要像以扫一样啊，为了一个红豆汤出卖长子的名分。我们要在这个祝福的当中，要按照正确的方向啊，存着纯正的动机来跟随你，好在你面前得塑造，在你面前真正得着你赐给我们的那个义的那个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